接下来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烟味的故事，下集。夜班轮值表上还有李管教的名字，他值完最后一轮夜班就要离开那张坐垫开裂的靠背椅了。最后一个夜班工作日，李管教竟然有一种提前退休的落寞感。在收拾个人物品的时候，他在办公桌下面翻出了一双39码的篮球鞋，这是一双国七版锐步 Q2 04艾弗森奥运款，单位每年举办2次篮球联谊赛。几年前身高1米6刚过的李管教唯一一次得到了一个替补名额，他穿上这双球鞋在球队大比分领先的第4节上场放了2个3分。每当手掌拨出球后，他都会大喊2声没有没有，果真都是3不沾呢。不一会儿他就被换了下去。比赛结束之后，他脱下球鞋顺手扔在办公桌下头。几年时间一晃过去了，球鞋上不过蒙了一层灰，而他呢却从一个球场失意者变成了生活失败者。李管教拎着球鞋去了监区，把马小辉喊到大厅，问他的鞋码是多少，码数差不多鞋就送给了马小辉。李管教想说点什么，半天开不了口，最后问道，你是怎么会开锁的？马小辉回答道，我专门学的。你学什么不好，学这个？说完之后又补充了一句，也亏你会这个。马小辉傻乎乎地笑了，李管教咳嗽一声，马小辉不敢再笑。李管教表情严肃了，盯着马小辉说，好好改造，脑筋别再犯糊涂了。马小辉结结巴巴地问，李干部，你明天不在了吗？他们都说你被扒皮了。李管教拍了一下桌面骂道，不该问的别问，滚回去。马小辉慢吞吞地转身走两步之后，猛地一回头大声喊道，我要检举。之前监房的犯人们一直七嘴八舌的，有人幸灾乐祸，有人夸夸其谈，反正李管教要被扒皮的消息就这么传开了。马小辉很不安，觉得这事儿啊怎么都跟自己有关。他问其他人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李管教不被扒皮。一个三进宫的老犯告诉他，除非有人吐露个余罪，算改教工作立了功，李管教呢就可以以此补过。不过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。按照老犯的说法，就算李管教是亲爹也没人这么干吧。可是马小辉却记住了，他要检举一宗命案。时间倒退10年，马小辉8岁的时候，每天放学固定会在给竹床上的父亲捏半个小时的脚。那是一张青竹编制的单人床，父亲终日裹在被子里，像是一只蛰伏的昆虫。他以前是个矮壮的劳动力，能挑100多斤的担子跑3公里，小腿肚子滚圆粗壮，如同碗口粗的铁杵。可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当时的模样了。马小辉揭开被褥，将父亲细弱的双腿轻放在膝盖上，开始捏脚。父亲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沉闷不语，偶尔查问几句他的成绩，或者拆他更换导尿袋。半小时脚捏完，父亲照旧让他去翻家里的抽屉和母亲的外套，有时候比较幸运能够找到为父亲买烟的零钱。只是一旦母亲回来，马小辉就少不了一顿被打。每当那个时候，父亲就会躺在一堆烟雾里，语调低沉的辱骂几声，狗养的东西，你弄孩子干什么？有本事你弄我，弄死算完。父亲是普通的江北农户，年轻的时候满身的大男子主义，脾气上来了，老婆孩子揍得满地打滚，但血汗钱从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， 或给妻子买几件像样的首饰，给儿子买书买玩具。他拼命挣钱，只为不落人后。农忙时当卖客盗客，农闲时去湖里捕鱼，哪处要炸山刨土，哪处要建宅铺路，处处少不了他的身影。只是千不该万不该，他不该进黑工厂啊。那一年父亲去临县复合肥加工厂做了半年工，有一天厂里调运一台机器，他不巧路过，车间的过道被挡住了，他全身从机器底下穿过去，而这个吊机驾驶员受到惊吓，摁错了按钮，吊绳放了一段，他瞬间就被机器压趴了下去。虽然机器又一下被吊了起来，但父亲的后背还是受了重重一击。吊机驾驶员是外地人，出事之后跑了，工厂也锁了门，换了场地，谁也不能证明他是里面的工人。马小辉长大之后才知道，父亲是断了脊柱神经，双腿毫无知觉了。他捏脚的那两年全是徒劳的，父亲感觉不到。命案发生在1999年夏季，瘫痪病人最恼恨的季节就是夏天。沉闷的凌晨，马小辉醒了，父亲在大声咒骂，母亲在哭天喊地。他们常常这样争吵，父亲会用额头冲击竹床旁的石灰墙，而母亲则会狂扇自己耳光，或者用口水连环回击。三口之家的房子建在村头的小土坡上，最近的邻居相隔四五百米，没有人受到打扰，更没有人前来劝和。马小辉蜷缩在床上，使劲捂住耳朵。不久之后，屋里平静下来，他听见父母压低声音的谈话。母亲说：你别问是谁了，我能跟你说这件事儿，那是尊重你，不然你咋办？我直接就能跟他走啊。父亲说：我不跟你吵，你把那瓶农药喂我喝下去，你想跟谁走就跟谁走。你凭啥让我喂你啊？你自己不能喝吗？等我死了，你用板车把我拖到老吴家后头埋在那儿，厂是他儿子办的，我就阴他家宅子，让他们一家人尝尝报应。母亲问道：那要是被人发现，我不成杀人犯了？你少耍心眼子，我还真不怕你害呢。父亲骂道：你个狗娘养的，真被人发现，你还不是一张嘴的事啊？你就说是我自己喝的，不行的话我给你写张纸。母亲进他的屋找纸笔，马小辉赶忙装睡，他恐惧极了，紧紧地闭着双眼。母亲出去了，接着持续了几分钟的死寂，然后父母又开始了交谈。给你兑点止咳糖浆吧。父亲嗯了一声，接着又是几分钟的死寂，然后是母亲的声音：怎么样，难受了吗？母亲问完，几秒钟之后传来猛烈拍击竹床的声音，还有父亲咿咿呜呜的呻吟，接着是疯狂呕吐的声音。马小辉恐惧至极，爬入了床底。父亲的竹床一直发出吱呀吱呀的噪音，马小辉紧捂耳朵，可是那声音无孔不入，好像不受时空的限定，四处渗透。他成年之后所有的噩梦都绕不开他了。母亲推开房门，把马小辉从床下拎了出来：你爸喝农药了，这事儿你不能跟别人说，咱们家没钱办白事，咱们出去把他埋了，你要是不听话，妈也不要你。马小辉使劲点头，母亲带他走到父亲的竹床边，父亲双手蜷成一团，上半身倒挂在床沿，吐了一地的血沫和呕吐物。母亲轻巧地抱起父亲，因为父亲已经瘦到不足60斤了。马小辉看见父亲垮塌的屁股上长了两个黑洞，那是长期卧床的压疮，已经烂到骨头里了。床边有张纸：1999年 8月3号1点，恶妻吴冬云毒杀丈夫马广茂。父亲知道母亲不识字，写张纸条诓骗他，但马小辉是识字的。母亲把父亲放到板车上，催促马小辉取手电筒。母子推着板车步行几公里，到了一处院子外，两个人刨坑挖土，把尸体埋于屋后了。后来马小辉对谁都不愿意说起新家庭的生活，母亲的新男人经常用烟头烫他，就因为他不愿意改姓。直到成年之后，马小辉的后背仍旧有着气泡膜一般排列的烟疤，密集的伤痕封闭了他对新家庭的记忆。14岁出门务工，16岁偷了鞋厂200双鞋，在少管所关了一整年。17岁跟着两个狱友练习开锁，成了专偷红石现场的洗贼。2007年10月，马小辉跟同伙连偷了4-5个红石现场，分到18万现金、8根金手镯。警方在周边的集镇贴满协查通告，三人随即分道扬镳，各自跑路。马小辉揣着巨额财物，想去云南的文山，然后从那越境到越南。临走之前，他回了一趟老家，想跟埋在地里的父亲道个别。他很多年没去过那儿了，不知道整个乡镇早已被拆迁，贫瘠的土地被重新开垦。他找了很久，确信当年埋尸之地已经盖起了一座厕所。马小辉讲述这些事情花了很长很长时间。李管教听完脸色铁青，问道：你住在厕所，那是因为你父亲埋在那儿吗？马小辉结结巴巴地说：在厕所被抓的，不然我就把他带走了。那是一个商贸市场的收费厕所，承包人建了一个独立的隔断房，里面摆着床铺，兼卖面纸和饮料。那天马小辉找到承包人，说是要租隔断房1个月，让承包人随便开价。先拍了10000元现金在窗口，而承包人呢，见他嘴巴上没长毛，以为是偷了家长的钱来赌气的孩子，就让他在隔断房住了一宿，等着家长过来领人。一宿之后，马小辉将身上的财物在承包人的床上铺开，说分他一半，只要他同意出租这个厕所1个月给他。马小辉盘算着，在1个月之内，自己肯定能把父亲的尸骨给挖出来，替他修座坟，再跑路去越南。承包人看见一床的现金，当时吓傻了，跑出门立即报了警。马小辉收拾包裹要逃，才刚一出门就被巡逻警察给逮住了。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李管教沉默片刻，突然问道：你为什么要帮我洗警服呢？马小辉似笑非笑，语调低微地说：有烟味儿。那一年父亲留下一件附着烟味的尼龙夹克，马小辉把夹克塞在枕套里，带去了新家。离家之前，他抱着枕头度过了无数个流着泪的夜晚。李管教从座位站起，朝马小辉推了推手，示意他离开。你检举了，我必须上报，你先回去吧，把刚才的话再想想清楚。马小辉离开之际，李管教又补充了一句：想想你的母亲。李管教把马小辉的事儿上报到了狱侦科，科里派人来审了一番，接着把案件移交给了刑警。过了3天，马小辉又被送回监狱。他的母亲一年前因病死亡，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。至于厕所埋尸的情况，公安部门已经联系商贸市场管理处，但对方以无实证、无人承担损失为由拒绝挖尸。后来李管教去了一趟商贸市场，站在厕所门口抽了2支烟。 初夏的日光躲在一排杉木后头，山叶丛中透出复杂的午后光线。他环顾厕所一圈，正墙贴了暗红色瓷砖，其余的墙面喷了粉色石沙。南侧空间30平米，地面是60×60的防滑底砖，墙面是30×30的通体砖，四个感应冲水坑位，隔断材质是乳白色防潮板，六个挂墙小便斗，有残疾人专用间，里面是抽水马桶。李管教估算着厕所的重修价格。来这之前，他跟教改科室领导在公安科员工的这个陪同之下呢，找到了商贸市场负责人。负责人表示，只要监狱方承担厕所重修的损失，一切事务均予配合。李管教当即表态，重修费用由他独自承担。李管教初步计算了一下，大概需要4万多元。他回乡下老家请了几个亲戚做帮工，可以节省掉工钱。他77岁的母亲听说了这个事儿，还坚持要到现场搞一场烧纸请神的仪式。老人信佛信菩萨，觉得这是一场积善业的大事儿，马虎不得。开工之前，老人家摆着铁盆烧了冥钱，又给厕神请香求关照，朝着东南西北各拜了一次，喃喃自语：“你自己也显显身，菩萨来渡你的苦劫了。”或许老人的请神仪式奏效了，开挖的第二天，大伙就在女厕的东南角发现了一根骨头。沿着东南角开挖4-5米，地下湿度很大，尸骨都泡在烂泥潭里了，大伙只能挖一截抠一截。警方派来了法医，把尸骨装进尸袋。为核实身份，警方分别提取了马小辉跟尸骨的 DNA 进行对比确认。身份核实之后，警方出具了死亡证明，火化了尸骨。6月初，郊区一处公墓举办了一场简易的下葬仪式。花岗岩墓碑上刻着“慈父马广茂之墓”几个金漆楷字体。教改科派人来录了一段视频，回到监区之后给马小辉播放着看，他掩面痛哭，表示一定痛改前非，扎实改造，重新做人。拍摄者本想让李管教露个镜的，但是他摆手拒绝了。这事儿尘埃落定，他被调去了宣教科。新岗位很闲适，但降了几百块职务工资，加上重修厕所和买墓地的钱，他的5年计划略受影响，但是缺口不大，想办法也能补得上。2016年10月，马小辉刑满释放，他原判刑13年，因屡次被评选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，先后减刑4次，累计减刑4年。而李管教则因为签证原因，5年计划未能如愿。2017年9月，他生了一场病，做了个不大不小的手术，马小辉还提着果篮去探望过他。等他人离开之后，李管教发现果篮里头塞着5万块钱跟一张卡片，卡片上写着：“父亲的新坟，我的新生，致谢。”好了，烟味的故事说到这儿就全部演播完毕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重安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